各位大家好，美国援乌巨款拖延半年后终于在国会众议院通过，乌克兰松了一口气。自从去年夏季大反攻遇挫后，乌军被迫处于守势，在所谓战时经济的支援下，损失巨大的俄军几乎恢复了元气，而乌克兰则面临兵源不足、弹药缺乏、急需西方援助的境况。星期六，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610亿美元援乌法案。投票结束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赞援助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泽连斯基周日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的援助向克里姆林宫发去了一个强烈信号，美国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保护乌克兰人民，保护全世界的民主。乌克兰不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阿富汗的故事众所周知，苏联军队1979年占领阿富汗，在经过近十年血腥的厮杀后被迫撤退。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向阿富汗塔利班政体开战，在20年后的8月底匆忙撤退，塔利班卷土重来，用伊斯兰法统治国家，妇女被取消了上学就业的资格。美国在阿富汗的故事就像一场民主春梦，20年后一切恢复照旧，塔利班神学士耀武扬威。泽连斯基有关乌克兰不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的比喻令人深思，他的重点是在于提醒克里姆林宫别忘了当年不可一世的苏军在阿富汗的败局。乌克兰只要有美国和西方的强大援助，就一定会打败俄罗斯。自2022年2月以来，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总额440亿美元，加上欧洲的援助数目可观，但并不能满足乌克兰的火炮或防空需求。面临俄罗斯强敌日夜无休止的轰炸，基辅恳求西方为其提供更多昂贵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的援助计划在国会受阻，而欧盟一方受限于生产能力，延误了及时向基辅提供早已承诺的军火。西方的援助，乌克兰的顽强抵抗，俄罗斯军队在战争初期遭受了历史性的挫折，俄军兵员锐减，海陆空作战能力下降，北约扩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对抗也得以避免。然而美国距离真正的成功现在看来还很遥远，西方对俄制裁已经显示出局限性，俄罗斯通过中国、土耳其和中亚的规避路线已经出现，俄罗斯经济以围绕军工部门的动员进行了重组。随后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这位饱受冷战创伤的领导人，因担心与俄罗斯的核力量直接对抗而对自己施加了令人质疑的限制。这些关于某些类型武器装备的红线导致了向基辅交货的系统性延误，尤其是在2022年夏末乌克兰大反攻期间，几个月后这些红线就被取消了，比如允许向基辅提供艾姆拉姆斯坦克和 F-16 战斗机，但这一切都姗姗来迟，乌克兰的反攻遭遇重挫。战争研究所最新的报告认为，尽管美国新的巨额援助得到了乌克兰主要领袖、欧盟和北约的称赞，但不要期待战场上军事力量的对比立即会发生变化。这些按美国智库分析，将美国装备运送到乌克兰前线的后勤工作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新援助在数周内都不会开始影响前线的局势。该研究所预计，至少在一个半月内的战斗会对俄军有利，因此局势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俄军利用美国新援助抵达前的有限时间增加攻击的话。法国《世界报》也分析，尽管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通过，但累积的拖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阴影，也暴露了美国的脆弱性。美国的盟友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能指望自己历史上的保护者多久？华盛顿经常给人的印象是帮助乌克兰自卫，但从未帮助乌克兰取胜。阻挡莫斯科取得胜利，华盛顿却从未确定所希望的俄罗斯失败的轮廓。3月20日，沙利文访问基辅期间，勾画了美国对胜利的乌克兰的愿景，一个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国家，能够防止未来的侵略，拥有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民主、民主体制和经济增长。宏大的概念和诱人的口号很多，但没有路线图。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是什么？它将如何 融入西方集团，这些都还很不清楚。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Alexander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